本集故事由东宇文化授权提供，作者凯舒。欢迎收听《从前从前》
，Welcome to Once Upon a Time. This is Auntie Fairy Tale.
我是童话阿姨。
Hello， 小朋友，上周的口袋神探精彩吗？艾小坡似乎已经找到偷门卡的嫌疑人。本来童话阿姨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，可是艾小坡却说这个嫌疑人还有同伙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基因定序仪是被谁偷走了呢？别急，口袋神探马上就要开始咯。
口袋神探鸡飞飞初级下集。有案子就交给口袋神探，一起破案吧。
因为北城基因科技公司即将展示拥有最新科技的基因定序仪，艾成功便带着艾小坡一起参加发表典礼。在会场见到了潘教授和之前在幽灵蜘蛛发布会上见过的罗莎，但活动还没有开始，基因定序仪却不见了。在艾小坡的推理之下，终于找出偷走罗莎门卡的嫌疑人小白。可是案发时间内，小白明明就在咖啡厅，不可能作案。
没错，这是因为他的背后还藏着其他嫌疑人，也就是说，偷走基因定序仪的另有其人。
周警官直问小白：
说，你的同伙是谁？
小白擦了擦脸上的汗，紧张地说：
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前几天收到了一封邮件，要我在今天下午两点以前设法拿到罗姐的门卡，塞在大楼外西南方的垃圾桶下，接着过20分钟再到原地拿回来。对方付了我一笔定金，说事成以后会给我一大笔钱。哇，我妈妈生病了，我很需要钱。
潘教授在一旁摇头，罗莎也痛心地叹了口气：
哎呦，那你也不能做这种事啊。
周警官示意警察小张把小白带走，接着他举起对讲机说：
小李，看一下监控，特别是下午1:30到2:00之间，大楼外西南方的垃圾桶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？
没过多久，一个女警走了过来：
周队，垃圾桶的位置离周围的监视器很远，当时出现在附近的人又很多，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确定谁是嫌疑人。
这样，那下午1:00到2:00之间，监控里有没有人进过实验室啊？
女警摇摇头：
没有，一楼大厅、电梯里，还有实验室外的监控，也都没有可疑的人。
艾小坡觉得很奇怪，那嫌疑人到底是怎么进入实验室的呢？
这时，潘教授看了看表，已经是下午2:15了。他焦虑地说：
哎呀，国外代表团下午3:00就要到了，基因定序仪要是找不回来，要怎么办啊？
罗莎也忧心忡忡：
是啊，定序仪只做了2台样机，另一台被带到外地的学校了，一时间也拿不回来啊。
周警官镇定地安慰他们：
你们先别急，先看看小刘那边有没有什么收获。
于是大家回到实验室，小刘警察正站在摆着许多仪器的房间里拍照。
小刘，有什么发现吗？
小刘转过身来回答：
周队，我仔细检查了放仪器的箱子和周围的地面，没有发现指纹、脚印等线索。嫌疑人明显是个老手，有很强的反侦查经验。不过呢，我还是有一个发现。来，这边。
小刘用手指了指仪器的后面，艾小坡看到那里有2个通向外面的窗户，都是紧闭的状态，但是底部的把手却一个向右，一个向左。周警官走到把手向左的窗户前面，轻轻一推，窗户就被推开了一条缝。大家恍然大悟，难怪监控没有拍到，
原来嫌疑人是从外面翻进来的。周警官探出窗外看了看，说：“
这里是32楼，嫌疑人爬进来需要借助工具。假如他从一楼地面爬上来，目标很大，很容易被发现。如果是从中间的楼层爬上来，也会被那一层的监控拍到。除非他从顶楼下来。”
咕噜鸡，我在顶楼的边缘发现了绳索摩擦的痕迹，说明嫌疑人是利用绳索从楼顶进入实验室的。
哦，绳索？哎，不对，你怎么出去了？注意安全，不要被发现了。
周警官皱着眉头望着窗外说：“
可是嫌疑人是怎么上到顶楼的呢？不管是走楼梯还是电梯，都应该会被监控拍到啊。”
鸡飞飞也在用脑电波和艾小坡交流着案情。
咕噜鸡，这个地球人也太狡猾了吧。
艾小坡却不这么认为。
不对，再高明的犯罪也会留下破绽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发现。
他摸着下巴整理着已知的资讯。下午1:30左右，罗莎姐姐的同事小白把门卡放在垃圾桶下，所以嫌疑人拿到门卡开始作案的时间是下午1:30之后。
周警官接话道：“
对，接着他巧妙地避开了监控，到达了顶楼。”
艾小坡用脑电波问鸡飞飞：“
鸡飞飞，顶楼有没有什么异常啊？”
鸡飞飞在外面及时侦查。
咕噜鸡，有2个花盆，一把破雨伞，一块旧瓷砖，还有一个通风口是通向电梯井的。
电梯井？
艾小坡猛然想到了什么。
鸡飞飞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进电梯的准确时间吗？
咕噜鸡，是下午1:40:35。
原来是这样。周叔叔，我知道嫌疑人是怎么上楼的了，他用的是电梯。
艾成功疑惑地说：“
电梯？不可能吧，儿子。”
艾小坡坚定地说：“
哼，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往往藏着无限可能。老爸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楼的时候有一个叔叔走进电梯，电梯就超重了？”“
哦，是有这么回事。”“
那个时候我算了一下，那部电梯限乘13个人，可是当时的电梯里面只有11个成年人和我。因为电梯超载的后果很严重，所以都有设定载重量。刚才那部电梯的载重量是1000公斤，限乘13人。”
艾小坡看着大家说：“
所以就算再上来一个成年人，也只是12个成年人和我，不可能超重。因此电梯上方很可能还藏着另一个人。”
周警官也惊觉：“
啊，电梯的上方？”“
没错。”
艾小坡点点头。“
这样，当最后那个叔叔上来的时候，电梯实际承载了14个人，也就是13个成年人和我，所以才会超重。而且当时是下午1:40，嫌疑人利用电梯到达顶楼后，刚好可以在下午1:43进入实验室。”
周警官立即下了命令：“
快，小刘，检查一下小坡坐过的那部电梯。”
果然，小刘在电梯车厢的上方找到了有人趴过的痕迹。周警官说：“
嫌疑人应该是从地下进入电梯井的，作案后又搭电梯下楼，但是他还是要选择一个出口，从地下离开。走，我们去监控室。”
大家来到1楼的监控室，周警官让小李调出所有出口的监控影片，在一个荧幕上同时播放。艾小坡目不转睛地盯着影片，突然他大喊一声：“
停，右上角的影片。”
周警官凑过去一看，那是地下停车场低出口的监控画面，时间是下午1:48，一个黑色人影正往外走。
麻烦放大一点，再放大。好， 好。
只见这个人的身材有点胖，穿着黑色外套，背着一个背包，但是他的脸上戴着口罩，看不清长相。周警官赶紧说：
小李，把他出现过的影片全部都调出来。
大家屏住呼吸，仔细地观察着监控影片。下午1:35，这个黑影出现在大楼外西南方的垃圾桶附近。1:38，他走进了地下停车场的 A 出口。下午1:48，他又从 D 出口走了出来。下午1:53，他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朝园区大门口飞驰而去。周警官赶紧拿起对讲机：
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请帮我追踪一辆黑色摩托车，车牌号码712W45，712W45。
指挥中心很快就有了回复：
周队，已经查到，目标正沿着春江路由南向北移动。
响亮的警笛声响起，两辆警车迅速向春江路开去。艾小坡坐在其中的一辆警车上，把嫌疑人的资讯告诉了姬菲菲。姬菲菲立即对弹壳飞船下达指令：
多机开启自动行驶功能，目标春江路，出发。
弹壳飞船嗖的一下飞了出去，不到半分钟就飞到了春江路。姬菲菲驾驶弹壳飞船放慢速度，仔细观察公路两侧的车辆、人流和建筑。
咕噜机启动自动搜索功能，黑色摩托车驾驶人为男性地球人，穿黑色外套。
很快飞船里响起了电子回音：
搜索完毕，没有发现目标。
姬菲菲赶紧用脑电波联系艾小坡，艾小坡及时告诉他：
姬菲菲，最新消息，嫌疑人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右转上了西京南路。
收到。
弹壳飞船一个急转弯向右前方飞去。
姬菲菲，你如果发现嫌疑人，不要擅自行动，注意安全。
艾小坡担心地提醒道：
咕噜鸡，放心啦，我才不会有事嘞。
十几秒后，一辆黑色摩托车出现在姬菲菲的视野里，弹壳飞船传出提醒：
车牌号712W45，驾驶人为成年地球男性，目标已锁定。
姬菲菲得意地按下按钮：
咕噜鸡还想跑？能量光弹发射！
一道黄色的光像子弹一样从飞船下方射向了摩托车轮胎，轰的一声巨响，摩托车向前冲了一段距离后倒在地上，嫌疑人也被摔到了路边的草丛里。他挣扎着想爬起来，但根本动不了。很快两辆警车赶到了，几名警察迅速跳下车，控制了嫌疑人。
不准动，警察！
周警官从嫌疑人的背包里找到了丢失的基因定序仪，交给了潘教授。潘教授激动地说：
太好了，仪器完好无损，周警官真是太感谢了。
周警官笑着说：
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不过还真奇怪，好端端的，他的车怎么会爆胎呢？
艾成功说：
哼，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
返回基因公司的路上，艾小坡皱着眉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车窗外。艾成功忍不住问：
儿子，在想什么呢？
老爸，上次北城基因公司晶片工厂的门禁卡被偷，这次基因定序仪又被盗，难道这只是巧合吗？还是……
艾小坡说着进入了沉思。
哈， 这么点事都办不好，真没用。
老大，别生气，下一次换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
科学侦探大揭秘，电梯升降的秘密。大家好，我是艾小波。今天要讲解的知识是有关升降电梯的。电梯主要是由钢索、车厢、配重、电动机等结构组成。钢索的两端连接着配重和车厢，再利用电动翼引机拉动钢索，让配重和车厢升降。车厢也就是我们搭乘的那个铁盒子，当车厢需要上楼，那配重就必须下降；当车厢需要下楼，配重就要抬升，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电梯的升降。其实利用升降工具运输货物和人员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。早在西元前2600年，埃及人在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就使用了最原始的升降系统，也就是两个物体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，当一个平衡物下降，另外一个物体就会上升。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升降式电梯出现在1854年的世界博览会上，美国人艾丽莎·奥迪斯第一次展示了她发明的电梯。她站在装满货物的升降梯平台上，命令助手将平台拉升到观众都能看到的高度，然后发出信号让助手砍断升降梯的缆绳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升降梯并没有坠毁，而是牢牢地固定在半空中。这是因为有重物在另外一端拉住了升降梯。那么，你们知道电梯里为什么通常会装着镜子吗？其实，这些镜子有很多作用，比如可以让空间看起来比较大，还能让人不用转身就能看到身后等视觉死角的地方。如果有小偷偷东西，就会很容易被发现。还有，当坐轮椅的人进入电梯后，因为背对楼层显示，没办法看到自己在第几楼，所以镜子对于坐轮椅的人来说，可以让自己清楚此时处于哪一个楼层，提前做好下电梯的准备。好啦，今天的科学侦探大揭秘就到这边，别忘了哦，有案子就交给神探艾小波，我们一起破案吧。
哇，这次多亏了鸡飞飞才能顺利抓到犯人。不过故事最后那个神秘人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真的和艾小波推测的一样，这是针对北城基因公司的一连串犯罪事件吗？等不及想知道后续发展，快去看看实体书，也别忘了锁定从前从前，听更多口袋神探哦。谢谢收听从前从前，Thank you for listening. 我们下次再见喽。